我们大家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圣经的话语何其宝贵，带给我们不但真理，也带给我们从真理里面所发生出来的力量。主啊，求你真是借着每一次的讲道，借着每一堂的主日学，让我们能够对你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之外，我们在生命的追求上面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每一天都有新的力量。主啊，求你的灵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开启，看见你自己的荣耀，看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你也悦纳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的心意啊，让我们得到从你那里而来永生的福气，更有今世得胜的喜悦。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们这一季是罗马书。那么上一次我你要第今天的还是上一次的？今天的。好，还有没有人没有？我们上一次是第一堂，所以我们讲到引言，还有大致把我们这个课程的整个的过程介绍了一下。同时我留给大家几个思想的问题，还有一些圣经的经节。上个礼拜留下你们那个 email address 的应该都有收到。如果你留下你 email address， 上个礼拜没有收到我送给各位的经文的，请你举手。你没收到，你留下我，你没收到，糟糕，那是我用放大镜看有些字，这个可能还是写错了，可能还是写错了。不过你们如果没有经文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我把这个经文都印出来了，今天我把经文印出来了。那个上礼拜的七个思想问题，其实这是让大家回去常常就这几个问题有所思考，因为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你也许从经文当中都可以找到答案。那这个至于经文呢，我想我们先大家一起来把这一些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然后给我们有一点心思在里面。那我也把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更清楚一点。同时呢你会发现，如果把这些经文都能够背诵的话，这就是罗马书基本上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罗马书实在是一本非常完全的书，它这个从这个教义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应用都有很详细，是不是那个拿来了多些。那我在里面就挑出了这些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十六节，这是保罗讲到他自己传福音的态度上，他是持的什么样的态度。同时借着十六节跟十七节呢， 他实际上把神自己的大能、神的义跟他的救恩都介绍出来了。我们16、17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以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那第一章20节，很多人都会背诵这节圣经，这个非常有力量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其实我们每一天所看见的、所经历的，都有神的同在。1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是讲到一般外邦人的罪。那其实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神在这一章里面提到三个任凭，这是其中一个任凭。2章23节，这是讲到犹太人的罪。我们一起来念。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 OK。 然后3章23、24节，这是讲到普世的罪，然后立刻带进救恩的本质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是讲到这个普世的罪，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称义。然后我们跳到4章25节，这一节也是很多人很喜欢背诵的，这一节非常有力量的一节经文，这是讲到救恩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5章18节，这讲到救恩的结果。我们一起来。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我们6章19节，我们一起来。这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得胜的需要。我们一起。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将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得胜的需要。7章18节讲到我们得胜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些拦阻我们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念。17章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8章2节，保罗把神给我们的途径点明出来，我们虽然有拦阻，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一件事情可以得胜。我们一起。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8章37节，得胜的途径，我们一起来念。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9章4节，这里讲到福音跟选民之间的关系，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当初为什么被选为神的选民呢？我们一起来。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翻过来，这是9章30节。那除了神的选民之外，神也有心意是要外邦人一同被召被得救。所以9章30节，一起来。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第十章第九节，这一节也是很多人都背诵的，而且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对那个对象所提的这句话。他你看他已经松动了，快要接近了，你就说这句话，很多人就跟你一起祷告信主了。我们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第十章十九节讲到以色列人暂时背弃，因为他们的悖逆顽梗不顺服，所以但是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背弃，使得我们外邦人能够得福。我们一起来念，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你以色列真的知道，真的知道，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顺服。十一章十一节，这是讲到虽然以色列背弃，但是外邦人因此而得救。那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呢，就讲到当外邦人得救数目填满以后呢，以色列人最后还是会回到神的那边，重新拿起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福气，这个应许是永不消灭的。所以我们十一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一起来念，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在启示录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十二章一节二节，这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诵的，如果你其他都没有背诵，这是我们做人得胜生活的准则跟秘诀。所以十二章一节二节一起来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十二章二十一节，这是讲到我们信徒生活的品格之一，非常重要的品格。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啊。我们常常有一些这个excuse， 说哎呀，这个社会都变了，风气就是这样子，我也没办法。但这里教导我们非常清楚，你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来胜恶。好，十三章一节呢，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基本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一起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十三章八节，这是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跟今天早晨肖弟兄给我们带的信息有相当的关联，这也是我们这个对国家社会的动力。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信徒彼此相交的原则之一。十五章第一节呢，是彼此相交的一个榜样，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十五章三十节，我们常常彼此代祷，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十六章十六节，这是讲到我们彼此相交务要还是要保持一个圣洁。我们一起，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最后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这是保罗在最后的一个赞美。 我们一起来念，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大家都手上都有这个了，就留在讲义当中，没事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我们到后来我们问问看大家能够背诵多少节，好不好？这些圣经当你遇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从你脑海里出来，对你人生的过程有非常可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上一次讲到罗马书前半段第一章到第八节，第八章呢是讲到这个完完全全的救恩。救恩我曾经用12个字说明，这12个字就是因信称义，得救成圣，得圣蒙赏，就是这12个字，这是带出这个完全救恩的这个内容在哪里。那我也谈到，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认知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克服，就是罪。罪还包括罪行跟罪性，但是救恩来的意义就是他一次把这个救恩跟把罪行跟罪性解决的方法带给我们，但是这个要我们参与，要我们继续不断的往前行，参与这个拯救，才能完完全全，也不能说我不知道有我们世上能不能有人自己夸称，他说我已经完完全全成为完全人了。连保罗到最后他说我是罪人了，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有神的大能在里面的话，我们存着这个信心往前行，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也谈到这个我们这个罪的对付罪的必要性，但是神一次的救恩解决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跟将来的罪。过去的罪带来什么？刑罚。现在的罪是有一个权势来捆绑控制我们，将来的罪是到有一天当我们与神再相见的时候，那里是没有黑暗，只有光明，因为罪恶不再存在了，那一个环境里面是没有罪恶的一个世界。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罪的对付罪的必要性。但是保罗在第一章第八节呢，除了讲到罪跟我们救恩之外，他也讲到成圣。所以称义跟成圣是同等的重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已经对付要来对付我们的罪行跟我们的罪性。就是罪行呢是我们每天所做的，罪性是我们的本质，是我们的所事。我们靠着这个救恩我们得以称义，但是称义并不代表你就停留在这里。称义跟成圣实在来讲是一体的两面，可以说称义是入门，那成圣呢是我们人生的道路。当我们称义的那天开始，其实是我们享受永生的福气之外，享受今世属灵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福气的开始。你如果把这一点放弃了，那你放弃了大部分的福气。很多有人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有的时候我们把它误解了。有的人就是认为是过去的宗教，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信了基督教以后罪都赦免了就好了，那我就不必再担心了，已经赦了。有的人说基督教是未来的宗教，是说我死了就上天堂了。但是从来很多人把这个现在这一段，我们还在这个肉身的这个世上这一段的时间忽略了。其实这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就经历他各式各样属灵福气的最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把它忽略实在是太可惜了。但你怎么样不忽略呢？就是你要记住，我们称义是一个入门，但是成圣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你如果把这一点放弃了， 那实在是放弃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是称义跟成圣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必须要有绝对的信心，相信我们得救。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可以说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成圣了，但是在地位上的成圣并不代表你每天的日子就是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我们要在生活的当中能够真正活出那个成圣的实质才有意义。所以地位上 position wise we are already holy 就是成圣，但是你真的活出来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这个所以成圣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这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今天跟下一个主日这两堂呢，我希望能够把第一章跟第三章跟大家一起来享受了，真的是来讲这个神的话语是值得我们享受。完全救恩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把罪还有因信称义的道理带给我们。这里的罪呢，他谈到三种罪，一个是外邦人的罪，一个是犹太人的罪，第三种是普世的罪。犹太人就是所谓神选民的罪，犹太人有犹太人特有的罪，这是加在这个不信的人之外的。那外邦人有什么罪呢？犹太人有什么罪呢？还有普世的罪是怎么样？然后呢，中间插入第一章第三章呢，除了谈到这三种的罪之外，中间插入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神的公义，就是神他的本性是慈爱，但是神的本性必然也是公义的。神公义的本质使得这个审判成为必须，每一个人都要交账，每一个人都要交账，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位靠着新约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也好，不管你是什么样身份的，必须要面对这个审判，因为神的公义的性质需要这样子。那但是在同时，神也把他慈爱跟信实的这一面带给我们。所以在第一章第三章里面，除了谈到这三种的罪之外，还中间插入神的公义，就是他的审判，跟他的慈爱，就是他的救赎，跟他的信实。那这里特别谈到人，我们人从亚当夏娃败坏以后，我们人基本上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败坏的本性，就是我们的罪性。那从古到今，包括东方的包括西方的，都有很多的做法想法想要能够克服这一点。但是我想我们也知道，无论是靠着我们的血统，像犹太人他们认为，哦，我的血统是纯之又纯的，神，我们是神的选民，神一定会原谅我们，会救赎我们。不见得也是不是靠我们的背景，我们圣经看过三遍，这个就绝对能够成功了，绝对不是，也不是靠着我们道德的约束。这个孔子教导很多伦理的，要我们用控制力来控制。孔子最多只能期望七十什么从心，随心所欲不逾矩，但是有多少个人能够做到你七十岁的时候随心所欲不逾矩呢？那不行的。那也有犹太人甚至这个其他宗教的人是靠律法来规范来约束的，甚至有的人说，我对这个神有很多的认识，我曾经向我的亲戚传教，这个我这位亲戚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也很有成就的。那他在中学的时候他自己就看圣经看了几遍，每一次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圣经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他的意思说，你不要再跟我 argue， 但是他信了没有？他没有完全信。所以我们知道，不管是你人靠着是血统背景道德约束律法规范甚至对神的认识，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称义的地步。但是神给我们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因信称义。所以这是一章第三章，第三章最后就讲到什么是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是因着神他的本性，因他的慈爱，因他的信实，因他的公平，因他的正义 了解吗？不但是他的慈爱，也是他信守这个应许，他曾经给的应许永远存在。他的公平是对不论贫富贵贱，不论你是化外人、为奴的、自主，化外就是野蛮人，是受高等教育的，受没有教育的，是一致公平的，公平的，而且是正义的，绝对是正义的，不纵容的，不纵容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真正的道理。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第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保罗，有人说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是小系统神学，因为其实他把救恩已经带出来了。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这里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翻到，也许我们今天时间控制的还 so far 还可以，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到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好了吗？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生。啊，这里讲到保罗的福音，保罗为罗马教会的祷告，保罗的心愿，还有保罗传福音的态度。最后他这个十七节的结尾，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带给许许多多世世代代的人何等的安慰跟何等的 assurance。 这个是他引用的，其实是旧约先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讲到义人必因信得胜。其实这个背景，当初哈巴谷是这个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要他们真正能够对神存着信心跟忠心。他说义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义人必定因着他对神的信心和忠心得以存活。因为在那时候犹太人受到大的逼迫，但这节经文呢后来在新约一再被引用，这里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这里用了， 然后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又用义人必因信得生，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八节的时候那里又用一次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福音，福音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必，我们抓住这个必然，必然一定会的，一定会得生。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动力。保罗他自称是神的仆人，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愿意以我的余生献上为神所用，服侍他，他是神的仆人，但是他又是奉召的，是神所召蒙神恩的拣选啊，然后是特派的，特派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这是他看到异象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他说从此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虽然是纯种的犹太人，但是他主要的福音的对象是传给那些不信的外邦人。他说所以我是神的仆人，但是我是奉召的成为使徒的，而且我更是特派的，特使传基督耶稣的福音给外邦人，我要传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这里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福音的根据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果效或者福音的功效是什么？他这里说福音的根据其实是神借着旧约当中诸先知所应许的。这个你看旧约里面一再指向一位救主，一个拯救，从耶稣基督的降生有预言，从这个耶稣基督在世上施行的医治、安慰、拯救，甚至使死人复活也有预言，从基督耶稣他最后要受死压伤，被神击打压伤，我们以为他是犯罪了，其实不是的，他是为了我们的罪受到这样的刑罚。然后甚至对耶稣旧约预言也预言耶稣基督最后要复活，要升上高天，在最后变成荣耀的主。那这是在旧约当中诸先知已经神界的诸先知已经应许给世世代代的人。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降世为人。所以他这里引用，他这里是把耶稣基督的家谱提了，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在旧约里面也预言说大卫从大卫的家有一个苗要起来，这个苗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施行拯救，他降世为人，童女玛利亚感孕生子这一位耶稣基督，但是他当有一天他复活受死复活以后，他要成为王，所以降世为人又复活为王，这个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的内容。那福音的果效呢？福音的果效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无大的无比，甚至像我这个人，像保罗这个人，罪人中的罪魁，他也一样，当有一天神要呼召他，神要拯救他的时候，他被神的恩所感所召，蒙神的拣选，而且拣选以后呢，他承受这个荣耀的托付，他的从此以后他的使命非常的清楚，他的使命就是要使万国之人能够信服真道，这个信服这个真道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那当然这个万人就包括保罗所写信的对象，就是罗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甚至还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他说其中其实也有你们的。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福音其实是普世的，而且是公平的。然后在这边接下来这个在第七节的时候，他有一些祝福，他说为神所爱奉召为圣徒的必然得到神跟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跟慈爱。这里我要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点，他称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那个教会也不是完全的教会，今天看世上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教会，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可以自己说自己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地位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蒙召做什么？圣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saints。 天主教他要经过讨论，然后才决定说，通常这个人都已经过世一段时间，我们过一阵，大概过十年二十年，会看到有一个消息说，天主教现在投票决定封此人为圣人，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但是你知道吗？这本书保罗的书信，每一个书信几乎没有例外，称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圣徒，因为在地位上我们是圣的。在地位上，神看我们是圣的，神算我们为义，所以我们是圣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持守我们的身份。但是光是有身份，如果你活不出来，这个你是骗人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罗马书要教导的，我们就是这样。一方面要有，我们要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因信称义，地位上必然是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罗马书也教导我们，你怎么样活出那个圣呢？你如何活出那个圣？你是不是应该活出那个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后面就看得越来越清楚。那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带给我们，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他就有祷告了。祷告一开头，他是用感谢跟见证。第一个感谢，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感谢。然后他有一个见证。他的见证是说，他侍奉神真的是掏心挖肺，他是用心灵跟他全身的力量出来尽力而为。而且他传福音有一个态度，他传福音的态度是不以福音为耻。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要用这句话呢？这是历史的背景，我们要明白，在那时候这个犹太人这个特聪明啊，但是犹太人到哪里都被人家歧视看不起。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疯狂了，誓言要消灭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在集中营里面一共杀死了600万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亡了吗？2000年的亡国，1948年复国，犹太人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美国选总统，这个总统如果不向犹太人示好的话，他绝对选不上，他绝对选不上。这个有一个统计，诺贝尔得奖，犹太人得奖的总数超过全世界所有其他种族加起来的数目，是有它特别意义在。我们在罗马书会看到，为什么犹太人成为选民？他们成为选民，他们也身上背负何等的痛苦，但是他们有何等的责任，将来可以享受何等的荣耀，都在这个圣经上写得清清楚楚。那这是犹太人，这个所以他说，在那时候犹太人被逼迫，不但犹太人被逼迫，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更受逼迫。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讲到在时间上跟特权上好像有一个先后顺序，好像有一个先后顺序。这个先后的顺序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犹太人的确是神的选民。有人说，为什么神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公不公平？我想神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当我们想到犹太人所身上背负的这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有话讲。而且你知道吗？这本圣经里面是犹太人写的，对不对？里面好的坏的都有的。假使神当初选中国人，你看这本可是啊，内容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是他有他的后面的道理存在。那所以他说，我在这个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福音有神的爱，也是显明神的义，因此呢，义人必然因信得生。我想这个 保罗传福音的态度，他在这边写明，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榜样了、啊。我们传福音也当有保罗的这种热心跟这种态度存在，不以福音为耻，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律尼人。那保罗在这八节到十三节，他还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呢，他不但他当他感谢的时候，他为罗马教会的信德感谢神，信心跟德行感谢神，但是他说我切切的想到罗马去。不过你们看中间也看到一些端倪啊，十三节只是到如今什么人有阻隔，保罗一直想到罗马去。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这个引言的，讲到引言的时候介绍罗马，因为罗马是当时全世界政治、商业、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当然保罗喜欢愿意以外邦人使徒的身份，他当然希望能够有机会到外邦人的首都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一直有一些阻隔。保罗的愿望是平平坦坦顺顺利利的到罗马去。大家知道保罗最后有没有到罗马啊？到了罗马，怎么去的呢？我想不是平平坦坦顺顺利利的，保罗是以囚犯的身份，经过两年的时间，从他在耶路撒冷，他这里讲到这个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他这个后来他是到了罗马，他的心意就是说这次我这个信先写给你，人未到书先到，但是我已经计划要开始往前行，但是在到罗马之前呢，我要先绕到耶路撒冷一趟。为什么呢？保罗手上有很多其他教会爱心的捐献，他们把愿意爱心的捐献愿意叫保罗能够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在那边周济那里的穷人跟需要，因为在这个犹太境内有饥荒，所以那里都很苦，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过的日子也非常苦，那其他教会的人就凭着爱心就捐钱，那保罗手上带了一笔钱，所以他说这次呢，我先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就到完了以后就到罗马来了，就要来看你们了。结果没有，结果这个你如果把这个罗马书跟使徒行传对照看，再去看哥林多前书，再去看提多书等等，你就会发现，哎呀，你要说圣经是假的，实在要假也假不出来。你知道吗？这里面都是有血有肉的，每一个人他们亲身的经历在圣经上，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把它写出来的。但是当你把每一节圣经、每一章、每一本书把它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才想见，哎呦，这里面的真实性有何等的大。他最后他在耶路撒冷他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他凭着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每一次就逃过这个危险，逃过有很多人，犹太人说有40个犹太人聚集在一起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吃不喝，一直到把保罗杀掉为止，就没有成功。但经过两年的时间，经过监牢里被关，经过被打，经过船行遇到大风浪，船都沉了，被救到这个小岛去，等等等等各种的经历，两年以后终于到了罗马。但是他是以囚犯的身份去了，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后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他在保罗使徒行传第28章最后说，保罗在罗马住了足足两年，在这段时间没有人干涉他，他能够自由的，他是被软禁，能够很自由的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这是保罗寻道以前的最后记载。有人说怎么28章写到这里就没有了，好像真的是你看一气呵成把使徒行传看完，看到28章没有了，你知道吗？有人说29章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历世历代所有基督徒的行传，因为这个脚中要有保罗传递到下一代，再传递到下一代，这个29章、30章应该到今天应该是中国人在写这一章。所以这是圣经的真实性。保罗他有这个愿望，但是 没有照他所想的成就，但最后成就了，是用不同的方法，奇妙奇妙。那我们看这个12点、啊、还有15分钟，所以那我们看这个第18节到32节，这里开始讲到罪了。我讲过他在第三章最后半段讲到因信称义之前呢，他谈到罪有三种罪，一个是外邦人的罪，一个是犹太人的罪，一个是这个普世的罪，但中间插入两段，一段是神的公义借着审判而行，一段是神的慈爱因着他的信实显明给世人，所以这就是后面要带出来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到32节，这个比较长，我很快念给弟兄姊妹听，但是我念的时候希望大家真正能够想到当中的意思好吗？因为这里面讲到神的任凭了，也提出来到底什么是外邦人的罪。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神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20节希望大家背下来，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这是第一个任凭，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第二个任凭，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逆心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心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28节，第三个任凭，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哎呀，这边讲到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罪啊，外邦人的罪。我想我们把它稍微归纳一下，这里讲到神会有愤怒，因为是这么多的罪。什么样的罪呢？不虔不义的罪，否认真神的罪，敬拜假神的罪，侍奉偶像的罪，放纵情欲的罪，还有各等各样罪恶。那神只好任凭，只好任凭。这个不虔不义，什么？对神不尊敬，对人不公平，就是不虔不义。说这个人不虔，就是他对神不尊敬；说这个人不义，就是他对别人很刻薄，不公平。否认真神，他这里特别这20节，神性是明明可以显明的，就是所造的物。你看，我们看每一天，神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见证过，有一次有人问说，你最心中最感震撼感觉神的存在的是什么时候？我说那是第一次这个人造卫星，我年纪比较大，所以还是那时候上天可以第一次照到从太空当中照地球的这个景象的时候，我们把地球跟任何其他星球比较起来，地球是何等的有彩色， 都是白色的、蓝色的、绿色的，何等的美丽！你去跟火星比比，去跟木星比一比，全部都是黑黑乌乌的啊，很深的那个什么棕色的，没有一个可以看的。神给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的恩典，阳光、雨水、空气，这是都是免费的，这都是免费的，阳光、雨水、空气这些。这个我们甚至我们的庄稼、我们的收成、我们的家庭等等，这是都是不能否认的，神性是显明的。当然有一些，特别是神许多的奥秘的事情，我们想要明白所有的奥秘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把圣经全部来来回回读多少遍，你也不能明白全部的奥秘。但是基本上你应该了解神的本能和神性是在那里，受造之物本身就证明神的存在。但是人的问题常常故意不去从那个能够知道的事情上面来认识神，我们当太多的事情当成理所当然，对不对？这个阳光我们当成理所当然，你知道阳光能够带给我们多大的帮助，这个老年人需要这个维他命 D 啊，但是我们吃那个维他命 D 吃进去有时候没有办法消化，白吃。其实你每一天假使在，所以北加州的天气实在是神祝福的天气，你每天在阳光之下走一段路，这个阳光本身就促进你里面维他命 D 的发挥，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故意不从能够知的事情上去认识神，却在不能知的事情上去否认神，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在那边辩论说你证明给我看，神跳出来我就相信，这些都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所以19节20节保罗正是从他心里讲这句话，讲这些话。那敬拜假神是外邦人的罪，不把应得的荣耀归给神，而把荣耀归给偶像，这是很这个很可惜的事情。很多人不把那个真正唯一创造的真神去敬拜，他拜什么呢？拜土地公，对不对？土地庙，有时候这个庙还这个还在争权夺利，这边我先到，我这个告土地庙你就不可以在这边盖，因为可以靠土地庙赚钱的，你知道吗？因为人家丢那些钱进去都给他收进口袋去。拜土地，拜动物，各种的动物，拜祖先，对不对？拜什么古代的英雄，关公张飞都有拜的。所有的这个Chinatown 的这个店门口大概都会放一个什么关公像，是吧？关公像。那当然有的人还高级一点，他说你们这些都无聊，我拜的是卫士之神。这是在保罗去雅典的时候，雅典城里满街都是偶像，然后空气中弥漫那个烧香的味道，然后最后看到一个，他说我那个人拜的那批人上面写了卫士之神。保罗说好，卫士之神，现在我把这位卫士之神介绍给你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侍奉偶像并行污秽。不但如此，他们还去拜这些偶像呢，在偶像庙里面，这个你去看那个历史哥林多那个神庙啊，还有你如果有机会旅行到希腊的话，你去看那个雅典那个神庙，他们其实那个神庙呢，他为了吸引人去，所以在神庙里面雇了很多女的，那些女的讲是讲这个是打扫服侍神庙，其实他们就是在那边做那个行营的事情，来吸引人上山去拜。这个同时邪行邪淫，然后放纵这个情欲，不但放纵情欲，而且把顺性当作逆性，这就是讲到同性恋的这种不好的行为，把这个本来是神设立男跟女，就是要成立一个家庭制度，让这个人能够什么遍满全地，对不对？这个生养众多，让这个世界能够在人的不断的繁衍之下，让代替神来管理这个美丽的地球。但是你如果通通顺性变成逆性的话，那人到第二代就没有了，全完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各等的罪恶，这里提到很多的罪恶，包括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你可能说，哎，这些我大部分都没有，但是你 晚上你仔细再看看这些项目，是不是你绝对每一项都没有吗？你有没有自夸过？你有没有狂傲过？你有没有被约过？你有没有无亲情过？还有今天肖弟兄所讲的不怜悯人呐、啊，不怜悯人的、啊，行判定行这样的事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勉励别人，鼓励别人去行。所以这些，如果你把圣经新约对照一下啊，我很多地方都提到人的罪恶。除了这保罗在这第一章28-32这边列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清楚。你如果再去看，你去看那个加拉太书第5章19-21节有类似的提示，也是提到这些类似的罪恶。那第5章19-21这个就是保罗，也是保罗写的，保罗在那边讲到人的罪恶，各种的罪恶。但是他话题一转，22节开始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等等。所以我们靠什么得胜？这些都成为我们阻隔我们与神和好与神相近的东西。我们靠着圣灵能够把那个好的果子结出来的话，自然而然这些就越来越少，成为我们的捆绑跟束缚。这是讲到这个外邦人的罪。但是实际上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我们常常靠着圣经来像一面镜子给我们做一些反思，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恶行没有，还有一些恶行没有。那从第二章开始呢，就插进这一段第1节到16节呢，这里就讲到神的审判了。他在我刚讲过，这一章到三章讲到三种罪，第一个是外邦人的罪，然后是犹太人的罪，然后是普世的罪。但是在外邦人的罪讲完，在讲犹太人罪之前，他先插进这个神的审判。意思就是说，在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没有办法逃过神的审判。那犹太人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比外邦人要高一等，他们是高等，在叫做高等公民，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应该比别人都高的，所以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受祝福的，他们不应该是受审判的。但是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就是说审判是临到所有的人，不论你的背景，不论你出身是什么，不论你是不是守律法，不论你有多认识神，这审判一定来临。但是在这个十六节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跟应许在那里，就是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所受的审判跟那些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所受的审判是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呢？你在中文看起来都是审判两个字，但你看原文跟看英文的话就很清楚了。对于真正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信徒而言，这个审判英文是用 judgment， 但是对于那些顽梗不悖逆不信的，这审判用的字是 trial。 这 trial 跟 judgment 中间就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但是下一次我们就会在这里花一点时间讲到神的审判。基本上神的审判是非常的公平，它有三种形式的审判。第一个，它的审判必然是按照真理的。第二个，真理是什么？真理，世上的真理是什么？其实真正的真理就是神的话，没有第二个，你知道吗？以前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就是苏联解体是 Gorbachev 开始的啊，后来苏联解体过了不久，俄国全世界销路最大的报纸，多少年都是俄国的报纸，叫做真理报，大家知道吗？就叫真理报。为什么最大销路？因为它规定所有的公民每一个人每天都要看那个报纸，而且没有第二个报纸的， 俄国苏联只出版一种报纸，就叫真理报，那是在苏联解体以前，所以它当然是全世界销路最大的报纸。真理报的编辑受到这个思潮的影响，他认清楚，他走到文化部，他说我建议即日开始真理报停刊，他说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是骗人的，这个你再下去没有毫无意义，真理报解散了。只有一个真理，圣经的真理，神必然按照真理来审判。第二个，神审判的原则当然是也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你说哎呦，我因信称义了，我已经称义，你凭什么来按照我的行为审判？但是你要知道，就算神不把你打入地狱，神有他的 judgment 在你的身上。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神相见的时候，神是以他的 judgment 来判断我们所有基督徒在世上所行所为，行为审判，这再公平没有了，神按照行为审判。那外邦人呢，就不信的人当然更按照行为审判了。所以有的人是跟着撒旦一起下硫磺的火湖永死的，因为按照他的行为。那第三个审判呢，那有人说哎，那有些人很倒霉啊，他这个他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福音，那你不能说他就该下地狱。对了，神非常公平，神也按是非之心审判。如果这个人是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福音的，神按他心中的那个良心，其实这个良心是真理的表彰，这个真理的见证，他是按照是非之心来做审判。所以下次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里，12:15。那我先跟大家预先讲一点，就是神的审判是这个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真理的审判，第二个是行为的审判，第三个是是非之心的审判。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审判，对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称义的，不再带来任何惧怕跟刑罚，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应许，希望我们好好把握。那我想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希望能够把第一章到第三章能够念完。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这个海山弟兄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Thank you.